第二堂诗班要献的诗歌是《天上的荣光》，请诗班。
天上的荣光照亮我入神，高山之顶，我有故事中。耶稣已说过永远的同在，救主的应许绝不落空。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
谢主，谢谢诗班带来的信息，天上的荣光。今天早上的起因经文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九节，在教会的圣经旧约433页，教会的圣经旧约433页，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九节，十一章第九节，翻到了我们同声。翻到了我们同声一起来念一遍，我们同声念两遍，同声念两遍，请。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今天早上神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保守你心，请什么事？
在我分享信息以前，我先替民本长老等一下的报告来报告一下，因为办公室特别请我提醒啊。今天崇拜后，在一楼的交易厅有冬衣的义卖哈。我们大部分的这次卖的冬衣的款项要救助海地啊，大部分的要救助海地。那么，捐赠冬衣的弟兄，这么多年来都服侍主、服侍教会哈、服侍弟兄姐妹。那他这一次特别提一点小小的要求，我觉得应该遵行，所以要向诸位报告，就是冬衣我们非常乐意服侍信友堂的所有弟兄姐妹。那么在教会里，这里可以很便宜的采购，但是不对外卖，因为对他来讲这是商业的。中间的一个他应该遵守的规则，所以他说不可以对外卖，啊，不对外卖。所以诸位弟兄姐妹不要去找不到朋友，他可能有需要带他来。我想我们这一次就学习，就是我们自己信友堂弟兄姐妹买，然后我们所得的款项来做救助的工作，这是特别的报告啊。列王记上，我们来到第十一章，这里讲到所罗门。所罗门被上帝大大的责备，这一节经文实在是读起来心惊胆跳。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哇，这个我一读下去就读不下去了，读到这里就读不下去了。我所认识的神， 弟兄姐妹，我们所认识圣经所启示的神，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想到刚才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可是这里非常的清楚，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我的思想就是说，所罗门做了什么事？所罗门所做的这件事情越了界，或者应当这样说，大大的越界。神不轻易发怒啊！我有时候想说，但我们就跑出去一点，上帝责备我们一下，不会发怒了。讲一讲这个发怒这个字很重很重啊！上帝不爱所罗门吗？当所罗门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大卫王给他取名叫所罗门，意思是平安的意思。那是取了平安的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时候，当时的先知拿单恭贺所罗门的降生，为他取了一个匿名或者说小名，叫做耶底底亚。耶底底亚的意思就是神所爱的。我也深深的相信所罗门是神所爱的。他的一生中，上帝拣选他，上帝高立他，而且我觉得在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就是他是有两次是神直接向他显现，不是透过先知，不是透过别的人，是直接向他显现。当他还年幼的时候，他要登基为王的时候，他遇见的困难不少，政局也不一定稳定。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求告这位耶和华神，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求什么？他说，我求神赐给我智慧，好治理你的民。这是一个难得的祷告，难得的祈求。所以神说，你不为你自己的一切求，你就是求一个智慧，我必将智慧赐给你，天下人间最大的智慧赐给你，而其他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你看神不爱他吗？神真的是爱所罗门。所以当所罗门登基以后，他带领整个以色列国家这个希伯来的王国，真是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各方面可以说是来到一个非常富强的一个地步。如果我们读历代志，或者以后面读后面的历代志，读到所罗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国家是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强盛，边上的列国都来朝贡。圣经上说，那时候在耶路撒冷银子算不得什么，神赐福所罗门，与他同在，所以他敬虔，也遵行他父亲的遗言，也带着他自己的心智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一个非常华丽荣美荣耀的圣殿。他得蒙一个特别的机会，也是神所许可的，他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前无古人。当他建造圣殿花了七年的功夫建好了以后，那天他要把圣殿献给献殿的那一天，耶和华神再一次向他显现。感谢神，经过了一些日子，国家稳定了，在富强中间，所罗门的地位当然更加的稳固，这开始有了变化，令人惊讶的变化。我有的时候真的相信，太舒适、富足、顺利的环境，那个背后，有时候会成为一个仇敌攻击的目标。撒旦 不会干预我们如此，总要叫我们落在一些好像破碎、失望、沮丧这样的阴影的里面。可是困难有时候反而会叫我们愿意仰望神，愿意亲近神。所罗门王在他这样的一个时刻里，登峰造极的时刻里，他做了得罪神的事。圣经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命令，40个昼夜，亚伦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等啊等啊，摩西没有下来，他们不知道摩西做什么了，也不知道摩西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们就要求亚伦说，给我们造一柱一个牛，他们摘下他们手上的戒指、项链这些金饰交给摩西啊，对不起，交给亚伦，然后对亚伦说，为我们造一个金牛吧，牛是埃及的神，埃及人的偶像，所以这个糊涂亚伦就顺从了百姓的要求，就做了一个金牛，然后还指着这个金牛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圣经上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下去吧，这百姓已经犯了大罪。圣经上告诉我们，耶和华就向百姓发怒。我们是很软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我都会犯罪，虽然我们蒙恩，我们得救，我们悔改，但是你我，我们也尝试软弱的，我们也会犯罪。好些时刻，我们在犯罪之后，我们懊悔，我们回头，拨饼，求主保血洁净我们，我们祷告，求主赦免我们。弟兄姐妹，这都是感谢神，都没问题。可是有一件事，这真的会惹神的愤怒的，就是在所罗门的这里，或者说从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的那个光景中，以及今天所罗门的光景中，让我们认识这一位不轻易的发怒的上帝。当他发怒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弟兄姐妹，那是不得了的。其实真理是非常明确，那就是因为所罗门在后宫中间不单有了很多的妃嫔，像唐明皇一样，而且这中间有一些妃嫔引诱他，引诱到一个地步，所罗门居然听从他们，为他们盖他们的神的庙，在耶路撒冷盖亚斯他路和亚门人的米勒宫。我想这一件事情是大卫王不会做的。圣经上在这里特别强调，你父大卫王是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弟兄姐妹，大卫王这么诚实吗？大卫王没有犯错吗？大卫王没有过犯吗？你我都有答案。我们去年我们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实在是做了太多糟糕的事，可是这里说他诚诚实实是指一件事情，是在对照所罗门所犯的过错，所犯的最终的对称的这件事情，就是在敬拜独一上帝的这件事，大卫王是诚实的。大卫王是只敬拜耶和华，所罗门不知道耶和华是神吗？他知道。当他受了这些外邦女子的引诱，要为他们盖这些
偶像这些庙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所罗门没有到耶和华去耶和华殿里面敬拜吗？他没有到耶和华殿里面去祷告吗？耶和华的殿还在耶路撒冷，哎，在离他的王宫很近，哎。你如果问我们，如果问所罗门，耶和华神是不是独一的上帝，他一定回答是。因为他可以跟你跟我一讲说，他可以跟所有的人说，他是独一的上帝，他是爱我的上帝，他是向我两次显现的神。可是这个时刻神向他发怒，弟兄姐妹，我觉得神不是没有警告，神不是没有或者借着什么人提醒他，你做这件事情不得了，怎么在耶路撒冷盖这个东西呢？所罗门没有听警告，所罗门没有听劝，毅然决然要做讨女孩子喜欢的事。对不起，我没有排斥女姊妹哈，要讨他后宫妃嫔的喜悦，居然到一个地步，不是只给他黄金，给他物质，给他享受，给他那些而已，要为他们盖一个庙。我刚刚说这个过头了，过头到一个地步，太过头了。那个界限其实上帝不是那么在意经营的，弟兄姐妹，上帝在意的是你的心怎样。所以这里圣经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哎呀，弟兄姐妹，这是讲得太好。如果我们读出埃及32章，上帝对摩西说，你百姓的心已经偏离了，很有意思哈，弟兄姐妹，圣经的启示很有意思，当你讲到偏离的时候，都是讲到心中好像也是实际有另外的一个偶像了，金牛犊或者是外邦的神。弟兄姐妹，偏离不会是一天。什么叫做偏离？今天就是离开了这个中心和主轴了嘛。上帝是不是所罗门的中心？中间 center 中心。如果我们从所罗门的祷告，献殿的祷告，100%我们可以肯定耶和华神是所罗门王生命的中心，是所罗门王作为这个希伯来王国国王的独一的真神，绝对的中心。可是现在变了，上帝说你这个变不是说你的王位改变了，是你的心改变了。这个心的改变别人不一定一下子就看出来，神知道。耶和华看人不同人看人，人看人看外貌。所罗门的外表中间可能人，我刚刚说可能仍然有到耶路撒冷城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去敬拜献祭奉献，可能他仍然有，可是他的心已经改变了。意思是说他的灵里，他的灵性的光景已经偏离了。弟兄姐妹，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我相信你我都同意，也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使徒信经每个主日都读，上次戴基中牧师对我们说要读慢一点，我们就读慢一点。可是我今天也愿意问我自己和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有没有偏离在属灵的上面？上帝是不是仍然是你我的中心？在现今我们生活的台北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撒旦有设立很多很多的陷阱， 刚才我们唱这首将心给我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叫做有很多属世的漩涡要叫我们掉下去，要叫我们不自觉的掉下去。对你我来讲，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许不会跑到一个什么庙里面去拜，但是我要问诸位，我要挑战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诚恳地告诉诸位，不要落入一些灵界的陷阱里。你去算命吗？你看风水吗？你在乎星座吗？你有没有去玩塔罗牌呢？你的同学对你说，你的同事对你说，没问题了，看一看了，玩一玩了，你去玩玩碟仙吗？弟兄姐妹，要谨慎，要远离这些，要求主保守你。弟兄姐妹，对不起，我再多讲一句，你会不会看到有一些东西你很喜欢，其实它是一个偶像，然后你说这是艺术品。我到有个人家里面，哎呀，看到一个真的，他就跟我说，他看我是牧师，他说，哎，那是艺术品。弟兄姐妹，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信主一段日子以后，我们母亲信主了，妈妈已经过世很久了，26、27年。她信主以后，有一天只有我跟她在家里，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大学生，在家里她就对我说，她说我今天想做一件事，你跟妈妈一起做，你陪我做。我不知道什么事情，结果他就对我说，他说我有一个玉观音，是我的母亲给我的，就是我外婆给我妈妈的。他说我从大陆来台湾的时候就把它一直带着，可是我从来没看过，我从来没看过。他说这个玉观音就一直跟着我，我就一直把它包着好好的，就放在柜子里，我是从来没看过。他说今天我信耶稣了，我是觉得很心里不平安。我说哦，他就告诉我，他说其实孩子，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玉观音是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玉观音。我也不懂，他说我要你帮助我，他要我帮妈妈，要我帮忙，他说我们要把它敲碎碎的，他说我也不要拿去卖，我把它敲碎碎碎的，然后呢他说我们就到河边，就把它很碎的把它撒掉了，你帮我做这个，那我觉得很好，我可以做这个。妈妈就从柜子里面把那一个包的好包的，一看就知道它好好的保存的一个东西拿出来，他说我给你看一下好了。一打开，我不懂玉，但是一看就知道是漂亮，又翠绿又发亮又没有瑕疵，就一个颜色，漂亮，非常漂亮。然后他说很漂亮吧，我说很漂亮。他说现在包起来，我们就把它包起来，包在布里面放在地上，然后就拿榔头就敲那个布，就把它敲成粉，很碎很碎很碎。然后我们就走到河边，就把它撒了。当我们一起把它撒了以后，跟妈妈从河边回家的路上，她就对我讲，她说平安了，一切都平安了。我问她你舍不舍得，她说我以前不舍得，现在没有什么不舍得。弟兄姐妹，你要说那是艺术品，它真的是一个艺术品，你要说它是一个有价值的收藏品，它真的是有价值这方面，我不知道值多少钱，但是我心里相信，我今天也想想，我也相信那个是一个相当值钱的东西。但是对我妈妈来讲，她不觉得，她不是用这样来看那个价值。弟兄姐妹，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啊， 我要讲一些很简单的话，也许诸位已经听过了无数遍，我今天要很诚实的再讲一遍，告诉诸位这样做可以保守你的心，因为你的心会偏啊，你自己会不知道的。天天亲近主，时刻祷告主，真的弟兄姐妹，天天亲近主，时刻祷告主，要将上帝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主的话，寻求属灵的同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的人。弟兄姐妹，我刚刚讲的这几句话你们都听过很多很多遍了，希望你们不会认为说牧师啊你又这一套。我不是这一套，我们也没有别套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使得我们能够蒙保守的，我们亲近神，神就一定会亲近我们。你遇见难处，寻找属灵的同伴，寻找弟兄姊妹的帮助，主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同心合意的祷告，保守你的心，会把你带出那一切的难处。我知道我们都有难处，我接到信有难，有些弟兄姐妹有难处，我接到电话有些弟兄姐妹有难处，我同工告诉我某些人遇见什么难处，我会关在房间里面为你祷告五分钟，真的让我们知道可以为你祷告，但是让我们的心诚诚实实的像大卫，除了耶和华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一起祷告。求主纪念这里所有你的儿女和他们的家人，在这中国农历年岁末年初的这时刻，叫我们的心亲近你，叫我们的心对准你，也向你说我们喜乐的感恩的来跟随你。愿你向我们施恩，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解决我们一切的难题。奉耶稣的名祷告。